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。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患癌之后那些被考验与被颠覆的，口述阿木，采访王东丽，录音整理 Terra。 我是70后，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中国社会的全面开放，大批人放弃铁饭碗，我和先生也是如此。工作几年后，先生离开科研院所去外企，我离开国家单位到了民企，后来又自己创办公司。那些年我们物质方面日渐宽裕，但精神方面却并不富足。尽管我们喜欢阅读、学习、运动，有不少兴趣爱好，但内心深处总有一种空虚和茫然。身边很多朋友对于认识自己感兴趣，对于认识上帝则不以为然。他们说，信主有什么用？你们不是一样会生病会难过吗？我不需要这样的精神寄托。他们认为自己不信上帝仍然可以做一个有温度、懂情趣、会思考的人，依然是一个有趣的灵魂，而且豁达乐观，意志坚强，有勇气，有爱心，肯付出，满满的正能量。然而面对真实的生活，靠我们自己，有谁真的可以做到这些？有谁真的可以处变不惊，游刃有余呢？2005年，我的人生如坐过山车一般，遭遇了一个接一个的急转弯。我于2004年底怀孕，怀孕四个月时，我先生患了一场大病，肠上长了一个肿瘤。虽然确诊是良性，但对年轻的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怀孕的我还要照顾先生，压力非常大。随后父母从家乡过来照顾先生，我们的二人世界突然复杂起来，需要我调整适应。先生出院后，我们又忙着装修新买的房子，工作方面压力也很大。当我慢慢缓过劲儿来准备生产之时，我回到了相对平稳快乐的状态。孩子的降生带来了新的挑战，初为人母满心喜悦，但照顾婴儿难免手忙脚乱。当我刚适应有孩子的生活，岁月静好又被打破。父亲在去买水果的路上被车撞了，住院很久才复原。这一年里所经历的跌踏起伏，让我深切体会到生命的脆弱与生活的复杂。时光流转，北京最美的秋天到了。我参加会议时遇到一个同行，他正好住在我家附近。他告诉我，他家每周都有茶经聚会，每个月都有爱宴。他盛情邀请我和先生在爱宴当天去他家吃饭。大家是同行，又住得近，先生也愿意与我同去。记得那天进入他家，我感觉整个房间十分明亮温暖，好几对夫妇一起茶经，每个人都那么热情真诚。当他们邀请我们第二天去教会做礼拜时，按平常我们可能会拒绝， 但我们被他们的热情与真诚打动，就欣然答应了。我以前也受邀参加过教会活动，经验平淡，但次日所经历的却是颠覆性的体验。我不记得牧师讲了什么，但我一直止不住流泪。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，从理性来讲，我觉得这样的自己十分陌生。上帝的存在如此真实，完全超越了我的理性，似乎有一种奇妙的力量触碰到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我的心灵感受到前所未有的震撼，我心里说，我回家了。想起过往我工作时的合作伙伴与一些信教的朋友都给我传过福音，还送我圣经，但那时我并不认为这个信仰和我有什么关系。我不排斥基督教，我把圣经当作经典来研究，但若只是把它当作一部经典、一套理论、一种哲学来看，其中有些观点我认可，有些我持保留意见，角度是平视甚至俯视的，根本无法相信。信仰中有一些难以理解的部分是超越理性的，比如以前我不能认同独一真神，我认为好的东西很多，为什么它是独一？信主之后，我对信仰有了全新的认识，世界上的确有很多哲学、智慧，就如同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森林，远远望去，树与树之间似乎差别不大，可走近了看，树与树却是不同的。因为每棵树的种子不一样，根不一样，所以长出的枝叶就不一样，结出的果实也不一样。很多人以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教人向善的，但究竟什么是善？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，善与恶的标准就会大相径庭，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。人类自从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就犯罪堕落了，人就以为自己可以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，于是他们不再以上帝的标准为标准，反而以自己的标准为标准了。当我开始了解上帝的标准，视角就随之转变，圣经帮助我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并引导我的生活，引导我大大小小的选择、决定和行动。对我而言，圣经不再只是一部经典，更是一部人生指南。经过这一系列的转变，2005年底，我与先生决志信主。2006年复活节，我们一家三口同时受洗归主。次年复活节，我父母也受洗归入基督。信主十余年来，我的人生不疾不徐，就像一条平静安稳的河缓缓流淌着，直到2018年夏天，它忽然飞流直下，风急浪高，转了一个大弯。去年夏天，我偶然检查出乳房上有一个小肿块，做了 B 超和钼靶检查，医生给出了建议是要么进一步检查，要么直接手术。但无论是否进一步检查，手术是必须的，因为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，疑似乳腺癌。我的身体状况一向很好，除了生孩子没有住过医院，平时连感冒都很少，得知这次检查结果居然可能是癌，简直如晴天霹雳。在得知患病的最初几天到几周，是我压力最大的时期，我的体验是全新而陌生的。有时半夜醒来，外面是看不见光的黑夜，里面是汹涌澎湃的内心世界，万般滋味涌上心头，怀疑、恐惧、焦虑、悲伤、沮丧交织在一起，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，不知道还有没有未来，为什么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我的家人怎么办？我的孩子怎么办？我的父母怎么办？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怎么办？一切都是未知的，不确定的。不仅如此，当我还沉浸在诊断结果带来的焦虑中，就需要做出一系列和治疗相关的决定。在我左右为难之际，感谢上帝借着就诊过程中的人和事，一步一步引导我，帮助我慢慢找到了方向。同时，对相关知识和信息的学习，使我对这种疾病越来越了解，也帮助我缓解了焦虑，加增了我对治疗和康复的信心。从确诊到手术，再到化疗、放疗，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。在这当中，也有起伏、挑战和艰难。不过，大多数时候我心里是平安的。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，我仍然可以感受到上帝的同在。那是爱的光芒，否则早就扛不住了。先生一直陪伴在我身边，为我祷告，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，陪我散步，与我化疗。有时感觉有说有笑聊一聊，疗愈功效胜过药。他对我的爱和情感支持是无价的，在生命的风暴中，他一直陪伴我，照顾我，支持我，给我打气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得胜有余，相信我们还有美好的未来。当我无法与教会弟兄姐妹们相聚时，很多肢体一直挂念我，为我祷告，这些都给我带来莫大的安慰。我发现一场疾病会考验一个人与上帝的关系，也考验他跟所有人的关系。因为我们不单单是为自己而活着，也是为爱我们的和我们所爱的人活着，更是为主活着。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，可能很难领会这句话的含义。在我最艰难的时刻，正是靠着这些与上帝、与人有品质的关系，一步一步走出困境的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境界有声，
乳腺癌并非绝症，但手术有后遗症，化疗放疗有不良反应，药物有副作用，情况因人而异，效果难以评估，预后差别很大，治疗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同时也充满了可能性。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会让人衍生出许多焦虑、恐惧。在我住院期间，有一首安慰我的赞美诗叫《只因我生命中有你》。歌中唱道，人生中有许多的有时候，就像大海，有平静也有波涛。那些艰难的时候，困惑的时候，痛苦的时候，受伤的时候，愤怒的时候，崩溃的时候，恐惧的时候，绝望的时候，我们总是在问为什么。其实上帝不一定会回答，或者就像他曾在旋风中向约伯讲话，上帝的答案就是他自己。他是终极的答案，是无解的解药。正如美国诗人莫莉·克里斯托弗所说，我有100个问题要问上帝，当我遇见他的时候，这些问题全没了，而且没了好像也没有关系。上帝可以让我们从困顿中走出来，重新得自由。就算我们失控，上帝依然掌权在天。虽然有些事我们不理解，但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。随着时光的推移，我逐渐坦然接受了各种不确定性，诊断过程的不确定性，治疗过程和效果的不确定性，康复过程的不确定性。我总结了5个原则， 也可以说是经验。第一，在战略上要藐视疾病，在战术上要重视疾病，既要树立信心，放下恐惧，积极面对，不被疾病吓倒，同时又要积极配合治疗，康复阶段不可大意。第二，规范治疗，不信偏方。第三，相信医生，但不迷信医生。不同的医生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路，要主动和医生交流，求主引导，慎重抉择，谨慎抉择。第四，对保健品不排斥，不轻信。第五，信心最重要，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治疗和康复，如果没有信心，很难坚持。信心生勇气，勇气生力量，有力量才能忍耐。圣经上说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耻，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更喜欢申文礼本对这两节经文的解释。强忍生练达，练达生希望，而希望不起羞，原上帝之爱，由赐我之圣神浇灌我心也。感谢上帝，若不是他赐给我信心，我岂能面对这诸多的不确定。这次患病对我来说是人生一个崭新的起点，它带来三个颠覆性的认知。它颠覆了我心中的一个神话，意外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我原先以为即或那么多人在一生中会患癌的经历，但概率再高也不会是我，意外不会发生在我身上。这是一种多么偏执的信念。生老病死都是生命中的常态，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曾执迷地相信自己的幸运。为什么意外只会发生在别人身上？是什么使我们与别人不一样呢？记得一首赞美诗唱道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识透，但我知谁掌管明天，我也知谁牵我手，我深以为然。它也颠覆了我对健康的认知，原先以为没有健康一切都等于零。在这种认知框架下，身体健康的价值可能被过分高估了，被偶像化了。似乎只要我们好好的吃饭，好好睡觉，好好锻炼，好好养生，就可以不生病。其实对人类而言，虽然医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有些因素依然是未知的，无法控制的。我发现一般的患者风险因素我都不具备，比如单身、晚育、未育、未哺乳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等等。这使我终于明白，健康不是你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就能赚来的。健康的生活方式固然好，但谁也不能保证这样就一定不会得癌。圣经说，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，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它颠覆了我对生死的认知，原先以为活着就是王道，当一个生命平顺的人突然面对生死，你很难想象他有过怎样的内心冲突。心潮起伏过后，我逐渐平静下来，开始思考生命的终极意义。我越来越意识到，相对肉体的死亡，灵性的死亡更可怕。人生只不过是永生的前奏，复活的序曲，死亡不过是我们生命旅程中的一个站点，何时到站下车并不由我们自己掌控，那是上帝的事，我们唯有坦然接纳，乐观面对。我第一次深刻地去思想这句经文，如果我们活着是为了基督，死了就有益处。在中国，平均每天超过10000人被确诊为癌症，也就是说每分钟有7个人被确诊为癌症。 如果以40岁以上的人群为背景的话，几乎每426个人中就有3人不幸中招。生而为人，我们无从逃避，世界并非久居之地，而我们却那么容易陷入盲目，被红尘迷住双眼，对真理视而不见。我过去曾以为健康是最重要的，后来发现身体患病算不得什么，灵魂的毒瘤才是最可怕的。它不痛不痒，虽看似无恙，却病入膏肓，深入骨髓，使人远离神。这趟奇妙的医治之旅，使我深切经历了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与安慰，从而更能理解别人的痛苦与难处。经过这场意外的熬炼，我的生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，宛若新生。我真切地体验到上帝对我身心灵全人的医治。我深刻地意识到生命的主权在上帝那里，生命的价值也隐藏在它里面，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自我赋能、自我实现。目前我的康复治疗仍在继续，其中内分泌治疗要持续至少5到10年，这条路还长着呢。如果把人生比作一趟旅程，那么途中所遇的困难和苦难不过是短暂的。爱里没有惧怕，在它里面有生命之光。
追寻，空虚充满我心，何处可以找到爱和真实？耶稣的出现，照亮幽暗世界，他的爱就此向我彰显。耶稣钉死为我一罪，流尽宝血将我赎回，因他爱我，苦痛为在他面前。耶稣钉死为我一罪，荣耀救主生命为我，因他爱我，赐我生命盼望，回转追寻，空虚充满我心，何处可以找到爱和真实？耶稣的出现，照亮幽暗世界。